欢迎收看今天的《切问》。什么样的人，他选了一个职业，他的一生等于是每一天都在救人。其中一个当然是医生，而医生里头完全把自己奉献，并且把他的医术弄到最精湛。他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意义更是完全不同。我们今天要访问的是全世界被认为公认终身成就奖。在换肝的移植技术，尤其是活体换肝的移植技术里头，被认为是 number one 的医生，也是台湾的光荣。高雄长庚医院荣誉院长陈兆龙，陈院长，你好。
文倩好，大家好。
我们陈院长不只是救人无数，其实你也帮了台湾很多的邦交国，对不对？帮很多穷人国家，其实只要贫穷的地方，就很容易有肝病。那到了一个年龄，就肝硬化什么都来。台湾也是1970年之后出生的人才开始打了相关的疫苗，所以1970年以前的贫穷的台湾人，包括我们都是啊，就我们的年龄都是1970年到现在就是50几岁，53、54岁的人，凡是53、54岁以上的人，其实都很多人都有可能肝病，因为那时候台湾穷，然后没有打疫苗，大家群居，很多人就有肝病。所以到目前为止，你们整个医院的整个换肝的人数还是相当的多，是不是院长？
对，我们到目前为止，我是从1984年开展肝脏移植手术，算是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成功的肝移植手术。那么到目前我们总共完成2400例的肝脏移植手术，其中大概89% 是活体肝移植。那活体肝移植是主要是因应这个遗爱人间的尸体器官捐赠的短缺，可以说是不得已的手术。那么因为在欧美国家，他们遗爱人间的尸体器官是比较多，那么在东方国家都相当的有限。那所以活体肝移植可以说是少数亚洲可以领先欧美的医学领域之一。
所以简单讲，陈院长就是说，我们大家都是心中的陈院长，也是院士级的。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在西方的文化里头，他们比较没有那种说大体一定要完全完整，所以他们其实有遗爱人，就是他们捐器官是常常的一个经常有的行为。所以你要得到一个肾脏的 donor， 你要得到一个肝的 donor 比较容易。那你就是因此在1984年那时候台湾是很贫穷的时候，也严格的来说，台湾那时候的医术相较全世界是相当落后的时刻，可是你就完成了第一个活体换肝。那你当时会愿意走上这条路，很大的原因是台湾太需要很多的换肝，可是根本没有人捐足够的肝，那你走上这条路。可是在那么台湾还是那么处于那么，在一般民众是贫穷，在医疗里头，其实我们当时医疗并不出色。你自己怎么会觉得你有信心？我今天要访问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医学问题，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会做开创者，会做突破者？那你当时的信心从哪里来？你跟我年龄没有差多少嘛？1984年的时候我才20出头，你那时候才30几岁啊，对不对？你的信心从哪里来？
其实台湾第一个走上国际舞台的外科医师是台大的林天佑教授。那因为就像文倩说的，以前这个台湾的 B 型肝炎是非常盛行，那么台湾是在1984年开始这个新生儿的这个 B 型肝炎的疫苗接种，那1986年就开始全面的接种。所以现在30几岁以后出生的这个年轻人，那么 B 型肝炎的发生率就减少很多。那林天佑教授他是在40多年前他首创手指切肝化。那么
手指什么？
手指切肝就是做肝癌的手术，用手指切肝化，就是用手指把肝脏捏脆，那剩下的就是胆管跟血管。 那再把它结扎，这个是他那时候首创的方法。因为他首创这样的手术，所以他在40多年前就有机会应邀撰写英文教科书的讲解。可是那时候他虽然写 chapter， 可是台湾找不到医学插画家可以帮他画手术插图。透过他的学生，我是老师的推荐，那时候我的老师是张绍雄啊，张院长，他觉得我一个住院医师，他病历都画的写得很清楚，画的还不错，就把我推荐给林天佑教授。那因为那时候我才是第三年的外科住院医师，那时候长庚医院还没有肝脏的手术，我也没有看过肝脏的手术。
第三年的住院医师，那很菜鸟，有一
般的说法。对，非常菜鸟。那因为我被推荐去画林天佑教授的英文教科书的章节的手术插图，那我没有看过这个手术，那为了把图画好，我只好把相关的资料都找来读，包括肝脏解剖学，包括肝脏外科，包括林天佑教授所有的论文我都找来读。我想任何领域都一样，只要你下了功夫，你就会产生兴趣。所以在我帮他画画的同时，我也了解到台湾的肝病是这么多，需要外科手术的这么多。那我也依稀觉得在肝脏外科的领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肝脏移植会是最大的突破。那刚好我在长庚医院接受住院医师的训练完成之后，我是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进修。那有一天我就在医院的中央走廊看到一个演讲的海报，原来多伦多大学邀请 Pittsburgh 大学的 Stado 教授要到多伦多来演讲。那我知道这个 Stado 教授是全球第一个做肝脏移植的可以说是 pioneer， 而且到那时候全世界才有4个 center 做肝脏移植手术，他是其中做的最多最好的。那对我当然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就跟医院请了半天的假去听他演讲。那当然是我是有备而来，想了几个比较深入的问题，然后自我介绍，那争取拜师的机会。那
争取拜师的机会，这个很重要哈。
对，
对，我就是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刚刚听秦兆龙这位这么了不起的前高雄长庚医院的院长，现在是荣誉院长讲的，他的人生呢？一刚开始是一个，只是因为他做病历的时候很细心，就被他的老师推荐，就是他有了兴趣，有备而来，去了多伦多听一场演讲。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会想到说听一场演讲会改变人生啊！你就有备而来，请了半天的假，然后你在这方面呢又已经做了很多的研究，于是你就主动争取，希望能够主动去成为他的学生。可是这个情况里头，听了一场演讲，你还要自我介绍，那你要准备充足。哎，这个故事我对觉得对很多人来说，你不管进什么领域，通通都一样，对吧？
我认为 Stado 教授他是全球 number one 的肝脏移植医师，也是 pioneer。看到一个年轻医师这么认真这么谦虚，那么争取这样的机会，当然他就一口答应。
当时您几岁？
那时候我是1982，32岁。
你才32岁，我常说这个机会是给有准备、有信念，而且有行动力的人，对。
然后他就第二天回到 Pittsburgh， 他就让他的秘书跟我联络。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施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施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就第二天回到 Pittsburgh， 他就让他的秘书跟我联络。那我是1982年12月31号在 Toronto 的进修结束，我就迫不及待 买了一部18年的破车，500块美金，把所有的家当，主要是书，因为 在加拿大书很便宜，买了很多的书，光邮寄大概就要花掉很多钱，把所有的书所有的家当搬到车上，所以一度开到 Pittsburgh， 那就开始、跟 Stardo 的学习的生涯。那第二件事就是我一到 Pittsburgh， 第一件事情我就去考过他的宾州的医师执照，那所以我有很好的机会可以担任 Stardo 教授的第一助手。
好，这很多台湾有很多医学院的留学生在美国的时候，他们其实没有去考执照，所以以至于他们其实就可能是做助手，对不对？您就那个时候就知道说，您一定要去考医学院执照才能够做助手，还是他叫你去考执照？
没有，这个是自动自化，
自动
因为外科就是你如果要真正学到外科技术，你必须要 scrub in。
对。
那必须要，特别是第一助手，那第二助手、第三助手大概就看不太到。
嗯哼。
那么那当时肝脏移植还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庞大、复杂、困难的手术。一个手术通常要十几、二十几、三十几个钟头。
嗯。
那即使是全球第一把手 Stardo 教授也常常会被喷得满头满脸都是血，因为肝脏是容易，特别是末期肝硬化、末期肝病，凝血功能也不好，血小板也少，那么是很容易大量出血的这些器官，那么所以整个手术下来是非常非常疲惫，那当然对这个手术的医师来讲是很大的压力跟风险。那么我有机会担任他的第一助手，那我相信我可以学的更多。那当然 Stardo 教授他是非常出名的暴躁，那我想他是天才，他是非常努力非常认真的天才。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在60年代就开始开创做这么困难的手术，是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可思议的手术。那早年几乎是开一个死一个，那我们可以想象作为 pioneer 那个压力是很大很大。
对哈、早年你开一个死一个，然后自己也很沮丧，不知道对家属怎么样交代，可是你要告诉自己说你不可以放弃。
对，
其实我常常觉得外科医生啊的胆识很了不起，在你面前是一条命，生死你像上帝也像魔鬼一样由你来决定。好，那你开了失败以后，很多人很多事情啊，小小的失败他就不敢再尝试，可是外科呢，你作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不可能没有失手，然后接着呢，你刚开始的时候失手率一定非常高，你只要不敢持续，你的人生就会停在这里，对不对？那你的老师没有停下来。
没有，我想如果不是他的坚持，他的不断的寻求突破与精进，那么肝脏移植今天就没有今天的肝脏移植，
就没有今天那么容易了。
对，
可能他以后很久哈。
对，那么我到 Pittsburgh 的第一天，他的秘书就告诉我说，他们都叫 Long Chen Long Chen， 我保证你一个礼拜之内，你可以学到英文里面最肮脏最丑陋的。因为我们可以想象 Stardo 在几十年，他从1963年做第一个尝试，1967年才有第一个成功的 case， 那么在那样的环境之下承受那么大的压力，那么所以很多的欧美医师大概能闪就闪，但是他们也很纳闷的说，你为什么好像甘之若饴？我告诉他们，
你真正一礼拜都叫我每个打击都没有。
不一定针对我骂，但是在手术当中
他就会发脾气，他不是针对人，然后在
过程中不见得是针
对
人，
所以你可以这样想你才可以忍耐嘛，对不对？
对，
他骂你什么？不是骂你，骂大家什么话？你可以记得吧？
你可以在英文里面
shit
都不止。
不止。Damn it, damn it. Damn it. Go to the hell.
所有的都你很快大家都学会。那欧美医师都会在背后学他的骂人的语气。那他们就很纳闷说，怎么你好像这么甘之若饴？
嗯，
我说我问我自己啊， What am I here for？ 我学到我梦寐以求的知识跟技术，我又夫复何求？那么其实我的沙罗教授是衷心的佩服。
嗯，
那么所以我能够甘之若饴。
甘之若饴。
对，那我想人跟人之间这一种。那个眼神的互动，我想他也知道我非常非常佩服他。
嗯，
那么所以不久以后我就一直担任他的第一助手，直到我决定。当然结束之后他也希望我留下来。
嗯，
不过我还是希望把这个甘然一致，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非常需要这样的知识跟技术。我希望把甘然一致的知识跟技术带回了台湾。
所以你在他这里两年？
不到两年。
然后你就1980就回台湾。
对，
那台湾那时候医疗环境很糟糕。我请问你，你有没有在手术室里面也学他的美狼一美狼力干完呢？难免会不会？
对，有些东西是学不来。因为我不是那样的天才。不过的确万事起头难了。当然第一个面对的就是
你第一个看到成功吗？我问你。
对，第一件事就成功。但是我
第一个就成功了。
对，但是我必须要做非常周延的准备跟努力。那第一个，那时候台湾还没有进口的器官保存液，没有上市没有进口的器官保存液，我只能从文献上去找到配方，然后在自己试，我们自己调配。那第二个，抗排斥药，当时台湾全世界最新最好的抗排斥药是 cyclosporine， 是抗排斥药。 cyclosporine 是瑞士三都市药厂刚开发，美国 FDA 还没有得到药证，所以只有在美国跟西欧几个非常有限的医学中心在做临床实验。那我只好自己，我到瑞士巴索的 Sandoz 药厂。Sandoz 就是后来合并的现在的 Novartis， Sandoz 药厂就争取引进亚洲第一批的 cyclosporine。那台湾还没有这个脑死判定的法律基础，那么甚至在医界都还没有达到共识。那我要为这个做很多的努力。
嗯，
那更重要的是，台湾除了我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医师、护士或者是麻醉师看过肝胆移植手术。
嗯，
所以我只能在每个周末，我那时候在林口动物实验室用狗跟猪来做动物实验，来模拟实际的手术情境。
所以你得教给
训练一个训练一个换肝小组。
训练你花了多少时间？
花了大概我十月回来，三月，五个月的时间。
五个月的时间
到我第一个手术，临床手术。
怕吗？第一个手术就怕了？
当然第一个手术，不过已经准备了很久。那么当然在第一个手术之前有好几次，因为那时候的医院，当然以现在的观点来讲，移植医生不应该去劝募器官，应该有第三者去劝募。可是刚开始哪有人会帮你去劝募，所以每天早上还是自己要去查房，看有没有 potential donor， 有的话也要跟他的主治医师沟通，那他认为已经这个脑死，那么还要经过这个严格的脑死判定基准 跟判定程序。
那家属要同意、
啊、家属当然要同意。那当然有前面也经过了几个例子，大概后来已经谈的差不多了，但后来又出来一个阿嬷，又出来一个谁，又取消了。那么直到1984年3月22号才第一个谈成。
1984 322到现在都还记得，
刚好40年嘛。那第一个病例当然一定是最困难的病例，因为那时候我想内科医师不可能把一个稳定的病人介绍根本都还没有台湾还没有做过的肝胆移植手术。所以我第一个病人是末期的肝硬化，
就是他非死不可了。
非死不可，是在加护病房，因为食道静脉瘤破裂，大量出血，休克，肝昏迷，在加护病房，不只是肚子里面沾满了腹水，连胸腔热膜积水，也整个肺都是白掉的，那么可以说是死马当活马医的。我那个是算比较年轻啊，比较年轻。我第一个捐肝者是车祸脑死，那又刚好他又有过十二指肠溃疡破裂腹膜炎的病史，所以整个腹腔是粘连的非常厉害。啊，那时候是没有所谓的团队了，是我做了捐肝的手术，花了5个钟头，然后把它放在我们自己泡的器官保存液。即使那时候在欧洲美国他们上市的器官保存液那时候只能保存6个钟头，那我们自己 homemade 的器官保存液还要打折，泡在器官保存液，然后再开始做受肝者的手术，
5小时啊，
所以
保存。
所以意思就是说灌流拿下来之后在5小时之内，在6小时之内
要完成
灌流，最少血管要接通，要 reperfusion。所以那时候是一面看着钟，一面在跟时间赛跑，可以说是非常紧张非常刺激。不过受肝的手术是27小时，所以总共第一个病例手术就是32个钟头。
哇，
32个钟头。那时候
所以你必须在5小时以后把血管跟它接通。
对，
可是你真的要把整个换肝所有手术做完，总共花了27个小时
在受体。那时候就像文倩刚刚讲的，30出头是菜鸟医师，没有行政资源，也没有行政职务。不过还好那时候我们的院长张涛雄院长
全力支持，
他借我他的心脏外科的加护病房一床，让我安置这个病人。那当然换完32个小时之后我必须要自己照顾啊。所以我只能搬一个凳子，那就是在床边，就是陪着病人。
你都没睡，看你现在做手术，了你就陪这个病人了、
啊、当然要自己照顾。
自己照顾，因为别人不知道怎么照顾，那他有发生什么状况？
对，因为其他的医护人员都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嘛，所以就是搬个椅子，就嗜睡会睡，就累了就靠在墙上，这个这样指导这个病人出院。不过还好，这个惊涛骇浪。
惊涛骇浪。
不过很可惜，这个病人后来车祸。
哎呦。
后来车祸啊，对。车祸者了、啊、
那
是第一个啊，第一个、啊、
第二个也成功吗？
第二个也成功。
我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如果你第一个失败，你会不会有勇气继续下去？
可能不会容许我做第二个吧，以那时候，
你当时就不会容许、
啊、客观的条件大概要再做第二个就很困难。就举一个例子了，第一个病例，第一个肝胆移植的病例，我想对台湾医学更重要的冲击跟影响是脑死亡观念的突破。那当时我为什么要冒着被起诉的风险来做这样的突破？ 因为我们做了第一个手术之后，我们是 well prepared， 我之前找医界法界、跟我们的立法机构立法委员做了几次的 symposium、的沟通跟讨论，那么也研拟找各方面的专家来研拟我们自己的脑死判定基准跟判定程序，当然大部分都是超欧美，但是我选择最严格的标准，因为是第一个嘛、那那时候还没有法律的保障。那么第一个成功之后，当然也受到很大的、争议跟讨论。
争议是什么？
争议甚至那时候的首席检察官叫陈涵，陈涵首席检察官，他发文到医院来表示严重的关注。那当时我为什么要冒着被起诉的风险来做这样的突破？因为1984年台湾还是万年国会的年代，很多49年到台湾的资深立法委员都已经八九十岁，你哪里期待这样的国会生态会去订定一个前瞻性的法律，让医疗科技在后面跟随遵循？所以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只有在非常周延缜密的准备之下来突破法规的限制，才有可能在当时的时空推动移植医学来拯救器官衰竭的病人。
当时面临的环境就变成是说，只许成功几乎不许失败。第二个，即使你成功了，经常都让陈涵还是发函给你、那你为什么不怕？怕是很多人、在人生里头不敢往前走的主因，对不对？
其实我也想赌其他地方的情形。其实在我之前，日本北海道的札幌医学大学有位叫做 Yuro Wada 和田寿郎这一位教授，他也在日本做了相同的突破。不过他不只是他脑死判定的程序受到质疑，他这个手术移植的适应症都受到质疑。那更不幸的是，这个病例没有成功，结果这位 Yuro Wada 教授被在日本被检察官起诉，说他涉嫌双重谋杀，是没有坐牢了，不过也缠讼多年。
缠讼，而且名声听起来很痛苦嘛，对不对？
对，所以我知道这样的历史，当然我要做非常缜密的准备。
对，
不过其实，后来我们这个病人顺利出院，所以陈涵首席的这个关切，他就签结了。
他就签结了啊。
那么从而也经过了，不过还好，就是当时接下来因为手术成功了，那么当然在社会媒体舆论也做了很多的讨论。那九个月以后，我们中华民国医师工会全联会，那时候理事长是吴基虎啊，这个全联会就发表这个脑死的共识声明。意思就是说，虽然我们还没有完成立法，但是最少在我们医界已经达成共识。那么脑死就是代表这个生命是不可逆的终止，那么可以作为这个死亡的判定依据，也可以作为器官移植的根据。
所以就
那么在酝酿了三年，就立法院三读通过。原来说1987是蒋经国总统任内就颁布施行，
所以他其实
那是亚洲第一个脑死亡器官移植立法。
所以如果没有你前面开路，不会有后面的医界里头全部的共识，也不会有后来那个时候国会根本还没改选的通过，对不对？
对啊、
然后蒋经国亲自颁布这规定，是一到1987那年，也是台积电成立那年，
那也为。也为魏征他们三年以后的心脏移植跟七年以后的肺脏移植来铺路。
我今天访问陈兆龙，荣誉院长的，很多人对他的故事是一定程度熟悉的， 所以我特别访问的这么细啊，就很希望各行各业的人要了解那种，我们常常以为成功，其实我对推动你的可能不完全只是说你想把自己的医术拉到最近，人想救人嘛。那这种一个人会有很强烈的很高的成功，往往驱策他的是那种救人那种强烈的使命感，好像您或是您讲到魏征这个坏心手术也是变成后来亚洲 number one， 就说我也问过他，他也是认为说，因为他觉得他跟死神对赌，我就是把他打败，我要救人这样的。那如果不是为了救人，谁愿意承担像你刚才讲的五小时加二十七小时、三十二小时，你还要去顾他啊，你还要照顾他，特别照顾他这种过程这样。那你那个成功之后，第二个，可是后来你很多突破，变成活体换肝，那又是另外一个阶段。那或者换肝很多人就可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你不是找人家捐肝，而是找你的亲属里头血型相同的来捐肝。我们陈院长还做过一个血型不同的捐肝，那他做好几个例子，其中有一个是我的朋友，那次我记得好清楚，陈院长的时候我是在广播电台访问他，然后之后呢我就带他去花博一个小的日本串烧店吃东西，他很认真的跟我讲说，因为这个捐肝的女儿跟她爸爸是不同血型的，可是已经不可能找到肝，然后她两个女儿跟她都不同血型，然后大女儿的肝根本不可以用，小女儿才可以，那你就告诉我有 15% 的失败率，你就很认真的讲说我怎么向你们交代呢，可是你还是做，然后做就是说你知道 15% 的失败率，可是你是跟她一点交情都没有，坦白说也不需要承担这个风险，但你还是做。那我现在才跟你讲一个秘密，当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是不知道说血型不同可不可以移植，那个当事人自己是很紧张的，于是呢就有人去问了，台湾换肝不止你一个人嘛，还有其他的人也在换肝，就是跟你同行，那同行之间当然会比较一定有嫉妒了哈，有的人就修养好比较不会这样哈。我就亲耳听到某一个人帮我打电话问那个人，那个人就说什么鬼啊，还什么换肝不同血型，根本就是乱搞这样子，意思是说绝对失败的，意思是100%失败，那你告诉我是15%的风险，但最后那个人一直活到现在根本好得很这样子，后来就成功了。那那个时候你明明知道还有15%的风险，那这个人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不是什么你非救不可的人，你当时为什么要冒这个风险去救他，然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再次的克服明明不同的血型还帮他换肝？
因为这个也是不得已的手术了，因为换肝本身就是一个不得已的手术，因为一定是传统的内外科治疗方法没有办法这个有效治疗才会做换肝的手术。那当然你两个女儿一个被排除，因为这种手术最最最最重要就是捐肝者的安全。
嗯。
因为从有外科历史以来从来都是生病的人在开刀，从来没有健康的正常人不为自己为别人做这样的手术。而且是很大的手术，因为女儿给爸爸，因为女儿通常体型比较小，肝脏也比较小，爸爸通常体型比较大，通常必须要把比较大那一边的肝脏捐出来，那比较大的那一边是右肝，右肝占了2/3，只能留下1/3。那所以从经验上我们知道，我们要求最少要留 30%。
嗯
那么因为这个是要保障捐肝者的安全。
嗯。
那当然也不能说 29% 就一定不行 ,28% 就一定不行。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愿意让正常的健康人去冒任何的风险。
嗯。
那其他的血管胆管等等的变异跟人家不一样因为肝脏血管的变化是千变万化。
嗯。
那这些我们 以我们经验的累积，技术上都可以克服，但是只有留下来的肝脏的比例，这是生下来就已经决定了，我们只能选择接受或者是不接受。所以另外一个女儿是因为她留下来的不到 30%、所以我们认为不应该接受她。那另外一个女儿她可以留下超过 30%， 那对她是没有增加任何的风险，但是这个风险就是要让受干者来承受，就是血型不符嘛。那在我们的经验大概、也不见得说就是失败，因为我们知道血型不符，那它的抗体体内的抗体会去攻击这个肝脏，特别是、胆管的系统、会造成胆管狭窄等等，那需要处理。那么最严重的就是多发性的这个、肝内胆管的狭窄，那这个就相当棘手。不过即使有这样，还是会有5到 10%、的风险将来会发生这样的并发症。手术成功大概对我们、在我们手中大概是、我想是几乎是可以说是几乎是必然，但是就是长久的这个
排斥、
这个特别是特别是胆道狭窄的问题，
它会
会付出，我通常会跟病人讲说你需要多付出一层的风险，那风险主要是这些胆
管
的狭窄。
你说不同血型会造成胆管狭窄，
对对，多一层的机会。
那
但是我想医疗跟任何事情都一样，都是两臂相权取其轻。那对这一个受者来讲，他如果不做这样的手术就没有机会做血型不符，在那种情况我预计他应该有90%的机会是、可以一切都很顺利。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安排了他的手术，我到目前都很好。
好啊，好的，还是帮人家注射，时间多的很。我在听到他可以去助学，这样子太好了。这个回来我就想特别今天访问院长，院长是非常忙的，全世界飞来飞去，你后来也帮我们很多邦交国，然后我还记得外交部给你一个受训，支撑你可以一直往前，医术一直进步的真正的理由很大的原因就是来自于你对那种人命关天然后想救所有的人那个驱策力，这样子可以这样讲吗？不是怎么撑啊，32个小时还是加护病房照顾人，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我想医疗最珍贵的就是医疗工作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
不断学习。
那么医疗最珍贵的就是你在每天的工作中都可以帮助人，都可以救人。那么就像外科，虽然工作的时间长，压力大，风险高，但是当你看到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在你的努力之下不但恢复健康，还可以回到工作岗位继续贡献这个社会，你可以从这种救人活命的使命感跟成就感得到最大的成就跟满足。对医疗员外当然我们做了很多，但是基本上我是认为医疗就是救人的学问，不应该有常识的观念。台湾的医疗能有今天也是因为过去我们有机会到美国到欧洲到日本去学习，
不应该尝试。
对，那今天我们有可以走出去帮助的或者是让别人来学习的，就更应该毫无保留的回馈国际社会。
我们最后来谈一下这个星云大师啊，星云大师在后面的时候几乎都是您帮他组个医疗团队照顾他。那有一次我去看他，他说啊，这个没有陈院长啊，我早就死掉了，再见了。他讲话很直接，你也知道啊，还没有陈院长，我早就跟你们死掉了，跟你们再见了。但陈院长就不让我走啊，他就让我一直留下来啊，这样。他那个时候其实 就是我们在刚才讲的时候，您的话题的另外一面，就他本人很看穿生死，对不对？那你对他个人有特殊的敬佩，全力的救他，其实很多时刻他都觉得，大多数的人都觉得他已经不可能。
其实我跟他结缘是在1971年，是我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就去参加大佛光山大专佛学夏令营。那时候是佛光山开山第四年，虚云大师45岁，英挺俊拔，是很多男女同学心目中的偶像。那有一次，大概在2013年，跟信众的聚会，我刚好在场。他突然把麦克风递给我，陈院长，你讲几句话吧。我就不假思索，我就说，他提到跟星云大师40年前的这一段，这个姻缘。他马上打断我的话，说陈院长，不是40年，是42年。我吓了一跳，我回去真的慢慢盘算，真的是42年。我觉得有两种可能，一个可能他真的是天赋异禀，记忆力超强，第二个可能是他凡事用心细心。
他很会看人哦，他很会看人，
他
只要觉得对这个人很特别，他就一直记着你，他就一直记着你，他很会看人，因为不可能记所有的人，对不
对？那我跟他第一次在医疗上结缘是在2006年，他在浴室不小心滑倒，肋骨断了几根。我们知道肋骨断是很痛的，他住到长庚医院。那刚住下来第二天就要求要出院，因为长庚医院，我们知道王永庆董事长创办长庚医院，那主要是为普罗大众，我们没有特需病房，在那时候完全没有特需病房。那么佛光山它是日不落的，全世界每一个角落都有它的大学、它的学校、育幼院、寺庙等等，随时都有传承进来要请示它。我们没有这些设备，所以第二天他就忍痛说要回去。所以这些年来，我也看到他跟我们创办人王永庆共同的特质，他每天都在思考，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都在思考还能为这个社会多做些什么。那他其实他的病痛是，我们知道他有超过60年的糖尿病，而且严重的糖尿病，几乎所有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他都有了，
他的
对啊，一笔字就是这样来的，因为他看是模糊的，他写字是试着拉着字，那他因为他一停就接不上去了，视网膜、心脏、肾脏、糖尿病足，可以说是非常的，他的病痛是非常的 suffer， 但是我非常佩服他的豁达，
他每天都笑眯眯的，
笑眯眯的。他说要与病为友，他说疾病、病痛是我们修道人的增上缘，你有病痛你才懂得花心，所以是我们修道人的增上缘，不要排除他，要与病为友。
你有疾病，他有跟我讲类似的话，因为我生病，他说你有疾病，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做痛苦，你也才能够真正理解别人的痛苦，所以他是增上缘，就让你变成一个更善良的人，是不是？所以与病为友，就是他一直在帮你，一直等于是在一直在提升你这个人，你的病越多，你就变成一个越善良，越能够体会别人这个生命痛苦的一个人，所以他觉得不要对疾病排斥，也不要对疾病恐慌。那 不只是接受它，就是在这里头体悟它，体悟生的无常，体悟生命必然会有的结束，你就要好好珍惜的所有的时光。那我刚才问了院长很多，你人生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做了很多很了不起的，我想你不负此生。可是您会在你晚这个七十几岁的时候，您过来会觉得你还在做什么？
我想几十年来我的研究就是聚焦专注，我也鼓励，我也鼓励年轻世代，我说在医疗生涯只要设定目标聚焦专注，然后锲而不舍，能把一个目标做好那就够了。我觉得医疗如此，其他领域何尝不然。
能够把一个目标做好那就够了。我们现在访问的是被公认全亚洲甚至可以说是全球的患肝权威陈兆龙荣誉院长，他为什么可以拥有这么高你认为的成就？他不是为了追求成就，是因为他有大爱，是因为他想救人，而且他锲而不舍，他非常专注。所以对你而言没有退休这一天，直到你没有办法在手术台上。你现在还开刀吗？
开刀，我昨天晚上还做了一个这个末期肝硬化再加上 AIDS 的病人患肝。
末期肝硬化 AIDS 的病人患肝，那 开多久？你可以再开到
还好了，大概十来个钟头，昨天晚上接受。
不要给我抱怨说什么你们什么工作什么很辛苦啦，什么背点肩高点肩十点肩卡不掉啊。人家不好意思啊，荣誉院长，你今年几岁？
我满73。
小 case 只站了十几个小时，好不好？因为他的精神，有他的精神的人再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跟社会对你的命运是不公平的。来，
谢谢。